上回书说到刘恒晃掌中冰铁大棍从马上跳起来，一拍着马屁股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匹马回归本队。因为他是部下的将官，这骑马打仗的别扭，来在两军阵，到了桑布的马前，双手平端冰铁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，来，骚奴野犬，你叫什么玩意儿？他这声音呢，比桑布大的多的多，就这一嗓子，把桑布这匹马吓得，退出去十几步，桑布紧拽马，这才安定下来。桑布一听，这小子嗓门咋这么大呀？真的耳朵嗡嗡直响，分双锤往马前一看，嚯，这人长得跟一座大山相似，这条棍都出了号了，不是杨妖，换了人了。他觉着挺泄气，心说我桑布是有名的上将，我打的是杨妖，你跑这干什么来？不由得火往上撞，用单锤一指，呆，你先别问我你是什么人，我呀，在下人送外号永金刚，刘恒，你刘爷爷，我说话你懂吗？桑布对汉语也明白，哦，这人叫刘恒。刘恒，难道说你敢跟本都较量不成？刘恒把眼一瞪，放你娘的屁，不打仗上这儿来干什么？你多什么呀？你接棍吧，抡棍就打。这棍上是挂定风声，呜，桑布这火也不小啊，双锤狮子插花往上一兜，开呀，大棍正砸到锤头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一下可坏了，把刘恒的大棍颠起了五尺多高，好像没飞了。刘恒身子站立不稳，噔噔噔噔噔往后一退，扑通来个屁股墩儿。桑布也没好了，左手的锤掉到地下了，啪啦啦啦啦啦，再一看左手都震破了，他这才知道对面这个人的厉害，拨马捡锤，二次把马学回来，刘恒也从地下站起来了，两员猛将就站在一处。杨妖一想，真是凶杀恶斗，哎，掌号给刘将军诸位。这号队呀，把牛角瘪的号举起来了，嘟嘟嘟。刘将军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，刘将军加油啊。摇旗呐喊，呵，刘恒可来了劲儿，仗着他是个部下的将官，喊左就右，行前就后，围着桑布这匹马滴溜溜乱转，把掌中的大棍施展开了，有多大能耐他使多大能耐。刘恒一边打一边心里高兴，这是我自从参加义军以来头一次卖这么大力气，还打的这个过瘾呢，鼻子尖也见汗了，前后心也湿透了啊，浑身上下这个得劲就别提了，这仗打的才有意思呢。哎，他还认为有意思。 桑布可受不了了，人高马大，跟他伸手还得哈着腰，一会儿他在马前头，刚一砸他滋溜他跑马后头去了，刚把马转过来他又改了方向了，因此把桑布累的是眼花缭乱，一个没注意让刘恒刺楞又跑到马后头来了。桑布就知道不好，没等他转过马头来，刘恒的棍子就到了，吹你娘的，啪，就这一下把桑布脑袋都给揍没了，死尸摔于马下。刘恒怕他不死，举起棍来啪啪啪，又是几棍，打的是骨断筋折呀。那匹没有主人的战马是败归本队。金兀术看得真真的，哎呀，不光是杨妖厉害，他手下这些死党也是凶神一般呐。金兀术看罢多时，问左右哪位都督出战，狼主我去。搭话的人叫土布，左八旗的统领，催马晃金顶大槊来战刘恒。两个人人来马往，杀了个难解难分，30多个回合被刘恒使了个海底苍花，啪把马腿给揍折了，土布扑通从马上摔下去了。还没等他站起来，刘恒第二棍就到了，正砸在后脑海上，脑浆迸裂，死于非命。简短解说，刘恒一条棍连胜四战。义军一看乐的，这仗打的不但是过瘾，而且是大胜特胜啊！刘将军你真闲，给咱们义军灯光露了脸了，刘将军你真行啊！大伙连喊带叫，刘恒乐的北都找不着了，嘴角都咧到腮帮子上去了，哈哈哈哈。来，金兀术，你过来，你小子不来不算英雄好汉，你弄些饭桶过来都有什么用，白让你刘爷爷费事。哎，他还来劲儿。金兀术气的好像没在马上摔下去，心说话，我这些大将都是有名的，今天咱们在这儿都不行了呢，看来本狼主非得亲自出阵了。咔噔一抬腿，他把金雀开山我摘下来了。还没等金兀术出马呢，阵前就发生变化了。怎么呢？义军是不战自退，杨妖传令收兵撤。这义军哗奔东北方向走了，把金兀术闹愣了。什么原因？难道这里头有什么文章不成？哈密斯在旁边一看，狼主追吧，你还等什么？不，杨妖本来打的是胜仗，阵前对他们多有利，为什么胜要撤呢？这里边一定有奥秘，你我不可操之过急呀。金兀术安兵不动，眼瞅着义军退下去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雨下来了，哗哗哗哗，噼啦啪啦噼啦噼啦哗。哈密斯一抬头，哎呦，狼主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弄清他退兵的原因，下雨了， 对他们不利呀、啊。狼主，你看怎么办？咱是收兵，是继续追赶。在这金乌珠脸上也净雨点儿。金乌珠一琢磨，我就这么收兵啊？我没法交代，脸上太难看了。又一想，我的骑兵多呀，速度快，冒雨也得打。想到这，打定主意，吩咐一声追。这金兵是紧追不舍。咱们再说杨妖，是因为下雨退的兵吗？哎，也有这么点原因，主要的还不是。原来杨妖早就有打算。为什么叫每人都带斗笠蓑衣呢？这是一计，杨妖就盼着下雨呢。刘恒呢，打着打着，杨妖一看，哎，下雨了，正好这个计能用上了，因此这才收兵。义军以极快的速度在前头撤，当兵的都不满意，心说话，大圣天王这怎么回事儿？让金国人多小瞧啊，打了胜仗还跑了，更得说咱们是贼了。下点雨算个什么？咱们这地方老下雨，不耽误做活，不耽误打仗，怎么今儿个谁敢说呀？杨妖催队走得还挺快，净走一些泥泞的小道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。走着走着，这个地名叫烂泥塘。您听这名，那泥呀、啊。都能到磕膝盖那么深，那马蹄子要陷进去拔都拔不出来。义军的骑兵都从马上跳下来，牵马而行，仗着他们是本地人，都困难比外人还强得多得多。杨瑶一看这个地势挺宽阔，吩咐一声，传我的令箭，把斗笠蓑衣全都抛掉。他外当兵的一听，这都什么主意，不下雨前背这玩意儿，下雨正需要呢，还得扔了。他们哪明白，这才叫锦囊妙计呢，啊，噼啦啪啦把斗笠蓑衣全扔了，遍地都是。杨瑶吩咐一声，队伍不准往前去了，往左右一撤，让刘恒领着一部分人在左边，杨瑶领人在右面就做了埋伏。这得说杨瑶真不简单啊，摆了个阵叫斗笠阵。这斗笠就是戴的那帽子，扔的遍地都是，义军埋伏到两旁。这阵能好使吗？好使。杨瑶得着确切的禀报，是田十八派人给他送来的信，说程昌玉从鼎州出兵30,000，从小道上绕到义军背后偷袭杨瑶。杨瑶从时间上判断，离着自己已经不远了，金人还在后头追着。哎，这才摆这么个阵，安下杨瑶，他们藏起来不提，单表程昌玉，就这条老狗啊，听说金人给帮忙，四郎主金乌珠亲自出马，这回他心里头有了底儿了。本来他是个文官，愣冲好汉，头顶铜盔，身披铁甲，把他压得直咧嘴呀。本来不会使兵刃，也使了口刀。一出城，这程昌玉就瞎咋呼，老贤走得慢，快，一定绕到杨瑶背后，不能让他回洞庭湖。哪个放了他，我要你们的狗命！快快快快快！ 这军兵是连滚带爬，累的是盔歪甲卸，没有不骂的。心说你会领兵吗？有出门就跑的吗？这不用打仗，跑到半道就累趴下了。但是谁敢跟钦差辩理呀？就得执行命令。跑着跑着还下黑雨了，这雨越下越大，把宋军浇的跟落汤鸡似的。偏赶这地方还不好走，全是烂泥塘，一旋多深呢，车过不去，马还得牵着，这可成了累赘了。每一小时走不了5里地呀、啊！程昌玉也一个劲儿的扑了脑袋，心说他妈这下雨干什么呢？可惜我没有诸葛亮那两套，要能掐会算就好了。但是也得打呀，他知道前方是战场。弟兄们，再加一把劲儿，前进！走着走着，当兵的忽然往地下一看。我站住站，这什么玩意？军队全停住了，一手闲的黑乎乎一片，有人眼尖看清了，全是斗笠跟蓑衣。马上回头禀报程昌玉，程昌玉不相信，亲自骑马到了前边视察。月这老家伙看看啊、哦，怎么这么多斗笠？再瞅瞅烂泥塘里头车印儿、马蹄子印儿、足印儿，他分析判断，甭问，这是个战场。义军呢，肯定是败下来了，金国一定是打胜了，把义军杀得落花流水、望影而逃。你没看，把东西都扔在地下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杨耀败了，这回我可捡了个便宜，回去向皇上能够交代了。这阵有人呢给程昌玉出个主意，大人，这雨越下越大，干脆把这蓑衣捡起咱赔上，把这斗笠咱带上得了。哎，您看这顶还是新的呢。给他捡了一顶，他扣到脑袋上了。可以，咱这些东西也可以使用，大家捡起来都带上吧，多好！这宋军都怕挨教，争抢斗笠跟蓑衣，几乎每人都能带上了，还挺高兴。结果倒了霉喽，他们也就刚带上，正往前走着，正好碰着金兵，金兀术眼珠子都红了。伤损4员上将，回去见叔叔怎么交代？再说呢，到了中原以后也没败得这么惨呢。杨妖啊，我非把你抓住，就是抓不住你，我也得把你们手下的弟兄砍下几千颗脑袋来，出出我这口气。但是到这个地方的地理不熟，也不知道义军跑哪去了，正找还找不着呢。哈密刺看见了，哎，郎主，你往前看看，在那呢，在那呢，那不都带着斗笠呢？金兀术一看，哎，可不是嘛，杨妖啊，闹了半天你在这儿，你倒看清清是谁呀、啊？金兀术脑袋也太热点了。在马上吩咐一声，前面就是敌军，给我杀，一个也不留。金人往上一闯，给宋军就包围在里头，这顿砍呢、啊，把宋军打了个蒙灯转向，有的还喊呢、啊，别误会，都是自己人，我们是宋朝军队。金国的军队还说呢，什么宋朝军队，宋朝军队带这玩意干什么？刚才我们都见着了，杨瑶手下人都顶这玩意儿， 你别冒充了，去就咔嚓，去就咔嚓。这回耗子洞到窝里反，斩杀南宋的军队四五千人。程昌玉一看，带这玩意儿妈倒霉哎，把斗笠撇的挺远，蓑衣他也不要了，是拨马就跑，派那胆儿大的见金兀术去解释，一直打到第二天天亮，金兀术才弄明白怎么回事。再一看，全是死尸，南宋损失几千人马，金国人也损伤1500多人，把金兀术气的，哎呀，心说殃殃殃殃，小子你真是妖怪，故上当不见呐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见两边锣声响亮，义军是伏兵四起，又给金兀术和程昌玉狠狠的打击。金兀术一看实在招架不住了，吩咐一声收兵，领着残兵败将败回东京开封。结果回去他一点名，5000人还剩下400多人，大将伤损了2/3。这个惨重就甭提了。金兀术越想越恼火，上来脾气了，桌子也蹬翻了，椅子也踹倒了，壶碗也摔了，见谁骂谁。文武百官听说四郎主回来了，纷纷上来给他压惊。后来一看他发脾气，连屋都不敢进了。金兀术气得连赏饭都没吃，哈密次一看实在没办法了，合着挨骂也得见见狼主啊，推门这才进来。
狼主息怒，狼主息怒，您可注意身体呀，有道是气大了伤身的。
哈密次，你他娘的这个军师你怎么给我当的？哎，这个事儿事先你就没料到吗？孤损伤太惨重了，岂不被国人耻笑？